你的宝座面前，主啊，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就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快乐。亲爱的父神呐，你知道你儿女所面临的处境和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难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祝福必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跟你祈求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主啊，来这里寻求的每一个人都在主你里面能够蒙恩，能够蒙祝福，能够得力量。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让我们的难处变为祝福。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这个拿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温度很低，天又下着雪，可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仍然能够来到神的殿堂来遇见神，亲近神，求神的祝福，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阿们。感谢主。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要凡事谢恩。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第18节。那这段经文第一个讲的是喜乐，第二方面讲的是祷告，这两个题目我都讲过了。今天呢是讲叫凡事谢恩，在英文当中讲是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那在整个前面所讲的这两个题目当中呢，确实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社会和我们平常所接触的一些事情，一些个人呢，让我们常常觉得都不尽人意。我最近呢也在接触到一些个婚姻辅导的事情，有的呢是我看到当年我认为是最这个天造地配的这种金童玉女的关系，可是走过了10年8年的婚姻道路呢，今天就说走到了尽头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这都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当初觉得能够在一起而今天就不行了呢？我就从要凡事谢恩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不仅仅是这样，还有家庭、父母、儿女、婆媳各种关系的处理，到现在好像是处在一个矛盾重重当中，这都是为什么呢？我就觉得人是缺少一种谢恩哈，特别在婚姻上，我就想起这个字啊，中文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就是缘分。很多人讲缘分，那开始的时候呢，在进入婚姻的时候，都觉得婚姻不错，你才结婚的，没有说，我去跟他结婚，我准备受苦受难啊，我要去受苦受难去，我结婚。所以在婚礼上呢，都是非常欢喜啊，非常快乐这么一个气氛。我就想到开始两个人相遇，不管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认识的啊，那是你首先你有个愿望，你想要认识另一半，之后呢你好像哎就碰到了一个缘分，然后呢就结成了一个美好的姻缘。可是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一个什么原因，也许是不大的原因，就有了怨气，产生了怨恨，甚至最后变成冤仇，最后觉得这个婚姻就进入了深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规律往下走？我觉得刚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哎呦真好啊，不知道感谢天谢地，说你看我怎么遇到这么好一个姑娘，我怎么遇到这么好一个小伙，都觉得挺好。可是最后呢在走一段时间之后，说我算瞎了眼了，这是为什么呢？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感谢，觉得很高兴？可是后来经过某些事情呢，这个感谢越来越少了，这问题 也就特别多了。神知道我们人的境况，知道我们人的际遇。其实人要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感谢，或有些高兴，或者短时间的，这个都容易。所以当年他老人家就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做好人也很难。这里神就特别强调常常不断和什么凡事。其实在原文当中呢，它都不是常常，就是总是，英文就翻译成了一个 always， 这翻译的挺好的啊，不断和凡事。而人常常有一点感恩，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跟感恩相反的，就变成了一个抱怨。有些学物理的，有的人是研究材料力学的，我就问你，什么是最好的绝缘材料啊？你说什么是最好绝缘材料？我觉得最好的绝缘材料就是抱怨。听懂我这话意思了吗？你一抱怨，很容易就绝缘了，就没有缘分了，啊、哦，那最好的导体就应该是爱，是吧？其实人都希望有一个感恩的心。在20多年前，中国就流行着那么一些话，说常常有些话挂在嘴上就比较好。哪些话呢？什么事儿对别人就做得不好了，他说对不起，另一个人说什么没关系，下一个说什么谢谢，都温馨呢。北京人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是一种接纳，挺好。什么事儿碰上了之后碰一下子啊。伤害了一下子，回头就说没事儿，哎，没事儿，舌头还卷起来，这事儿就挺好啊。可是现在呢，你们注意看网上那些新闻就知道了啊，不是没事儿，没事儿也找事儿，没事儿找茬。专门有一种人干一个勾当，叫做碰瓷儿，听过这个词没有？哎，你的车在那儿，我怎么想法跟你一弄刮，原因是你的，你赔我。上周我在这看着网上看到，说是在北京，说有一个老外，骑个摩托车，一个女人就趴到摩托车上了，最后把这衣服给撕烂了，啊，这个老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你碰着了就必须得赔偿怎么怎么的，最后这个就拿出了1800块钱，啊，好像是不是这也是一条牟利之路啊？但是人的这个道德。人的这个伦理现在就下降的就不得了了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哎，一个外国人在车上坐这个中国的公交车，一看哎呦，一看这中国公交车比较挤，一看这人还不错，在车上还拿个英文在那看呢，一这是看什么英文呢，往前凑一凑，一凑哎，不小心踩了人脚了。这老外说那他正在读英文，就跟他说一句吧 sorry， 那人一回头，你才少来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东西是一个门面的东西，但是人的这个暴躁和怒气在这里边啊。那这里让我想到啊，很多不管是家庭婚姻当中，从恩爱到离弃，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谢恩少了，抱怨多了。所以今天呢，我真的是借了这样一个topic 呢，这样一个话题，让我们来共勉啊。这里我想到这样一幅对联，你们感觉看是怎么样啊？我就觉得说，凡事抱怨是什么结果呀？凡事谢恩是什么结果呀？神为什么让我们凡事谢恩？我是这样想啊，说凡事抱怨，四面楚歌，八面埋伏，十面受敌，百孔千疮，处处碰壁。那凡事谢恩呢，是八面玲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恩万谢，皆大欢喜。就过年了，送你的横批呢，笑比哭好。所以谁让我们喜乐，笑从哪来呢？就得知道去祷告。这当中呢，祷告当中越祷告跟神的关系越近，哇、哦、神太好了，就知道感恩，就形成这样一个 cycle 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地方是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去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也建立教会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他从三方面来对教会和信徒提出要求。 一个是鼓励受逼迫的信徒，第二方面呢，勉励信徒要在生活上有好见证。我今天讲的这部分就是涉及到第二部分，勉励信徒要在生活上有好见证。第三个部分呢，是为已经去世的信徒呢，能够提出一些安慰他的家人和会众。这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大家非常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看上面，来开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对你旁边人说，这是神向你定的旨意。真的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喜乐，让我们祷告谢恩，他们之间有个关系，让我们生活美好。你注意圣经当中对我们要求这些事都是我们常常做不到的事，当你按照这个去做了，你就蒙福无限。所以这个喜乐这个主题提的很多，在腓立比书当中就是一个喜乐的主题，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喜乐。为啥这么说？因为人活得太愁苦了。我到中国去，我就一看，现在中国说也富足了，楼盖的也高了，是吧？反正能见度也差了，空气也糟了。这几天又发生这个预警了，在这个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又什么橙色雾霾预警啊。可是我看到人呢都是行色匆匆，看这个面容呢不如我当年下乡时候的面容，真是晒得都红扑扑的，健康的感觉。现在一看着人都是啊，觉得是那个在匆忙当中人的这个表情啊都是非常的木然，人和人之间都有一种的戒备防备之心。但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从今天才有发生这么多事儿，什么事儿现在中国出的很多是讹人的事儿。什么叫讹人呢？这是栽赃给你，什么就扶老太太的事儿你们都知道。我跟你们说这些事儿在30多年前就碰着过，30多年前这事儿说起来已经是1982年的事儿了。那时候我太太毕业，她也是在大学里边，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一个也是老教授，也是一个政工干部，就在他们大学那非常著名的一所大学门前，他骑自行车呢就看着一个老太太就摔倒了，他就30多年前呢他就去扶那个老太太了，想法准备要送他上医院啥的，最后就被老太太讹上了。这个事儿绝不是什么新招啊，所以人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你这个民族怎么复兴啊？再有钱的话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这是那叫什么恩将仇报啊，以怨报德，这是最严重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们对这个恩将仇报以怨报德这事儿，表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深恶痛绝，可是却不能杜绝这样的事儿，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其实我们细分析，很多事都是不知道感谢，不知道去为美好的事去感恩，所以就带了很多社会问题，接踵而来的就是家庭问题。这家庭问题真的可是腐蚀皆是，层出不穷啊。有的人现在胆子也大了，就随便了，是吧？说那就不行，不行就下一步俩人你一句不行怎么办？不行就离吧。离完之后，两个人其实生活不见得好。另外，特别是有孩子的，就是真的造成了太多的这种单亲的家庭。你想到将来这孩子的一生的成长，造成那种阴影，那是你用你多少的金钱都无法换来的，啊。那在新约当中啊，我们看到新约的这个基督信仰呢，它充满着一种喜乐啊，充满着一种喜乐。这个在新约当中，在教义上也特别强调喜乐。教会的气氛本来就应该是热情洋溢的，喜气洋洋的，弟兄们姐妹们在一起，朋友们们来到一起，叫做如沐春风，享受主的恩典。哎呀，一看我们在这里真高兴，我们都在主里边合而为一了。我们都是来自叫做五湖四海，但是呢是因为神的爱的吸引，哎，到了之后呢 你就应该是多一点微笑，少一点愁苦。可是有很多人虽然来教会了，你看之后有时候你，哎，看着好像是面色有点是苦大仇深的感觉，啊，其实你真正信主的话，那喜乐充满你，不会是这样的。当你一个人呢、啊，你真的有喜乐在你里边的时候啊，你会变得年轻，你会变得有生气。我常常跟大家讲，人总是生气，生气以后呢，不高兴，不高兴你的肌肉就横向发展。所以说，你看所有的刽子手的脸长得，他都不是带笑容的，是吧？有人说了一句话，对我们是一种启示，说人到了四十岁，怎么着，要对你的面孔负责任。你总是微笑的时候啊，你的笑肌就发达了；你总是苦读的时候啊，那就愁苦，啊。所以神给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教导，那不只是表面上，内心的苦读就带来了无限的疾病。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喜乐。我们这句经文说要常常喜乐，其实呢，他那意思是说你们总是要喜乐，这多好啊！对我们这样要求啊，那也让我们看到祷告为什么让你们祷告呢？有一个神学家叫 Lefter， 他说祷告的本质在于向神能够献上诚实的心，这多重要啊！啊，把你自己诚实的心，常常我们自己说啊，祷告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可是你心里头呢，总是不喜乐，有很多的苦毒，啊！当你不断在祷告当中经历神以后呢，你就会有一个诚实的感恩出现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当中有一句话，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呀，这句经文呢，我印象挺深的。特别深的一次印象是在十年前了，十年前当时我们家这个买个房子，这房子我太太一下就相中了，我一看也挺好，相中了，但是呢一去看说，哎呦，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有五个人要了，星期天要上市，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有五个人要了。我们走那儿去看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了，但邻居说，哇，今天这块的车辆非常拥挤。我这房子也住十年了，我去感谢神，现在我也住的觉得挺好的啊。那最后我们就祷告啊，当时给我们领我们买房子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刚开始做这个 business， 啊，我们就相信，不是说靠你什么能力，我们就跟神一起祷告啊。这神就把经文给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我们祷告也不是说神你一定给我，我是祷告说神，如果你要给我们，就让这事很顺利。别有什么拦阻，我们跟神就要一个印证，如果有一点拦阻，无论是贷款问题和对方跟我们有什么 argument， 那我们就不要了，这么简单。你说巧不巧，就这件事我们出资还不是说最高的，就是抢房子啊，十年前。结果呢，对方就说这房子给我们了，那是美国人卖的房子， agent 也是美国人。后来我们和我们这边的经纪人去问他了，我就不明白了，说我们这最后地的 offer， 这你怎么就给我们了呢？那经纪人呢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用英文说的，你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吓我们一跳。我没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啊，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原来那个房子办那个长青班呢，真的就是小了，这汤号子不够了，就换一个。哎呦，这段经文当时我听来不太明白，光是听不太明白，出去赶紧查八章二十八节说的啥呀，很有意思。所以你真正去有心是为神去用，诚心去祷告的话，神给你开那路不会让你真的是费很大麻烦的，就撞一下又撞一下的，不是这样的啊。就感谢主。那这个保罗呀，他也是非常清楚啊，神的这个恩典在这里，那就是即使在患难在试炼当中呢，神仍然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叫我们不以苦为苦，反以苦为益。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因为对神的权柄和他的旨意绝对相信。我们有很多人说我也信了神了，可是还是半信半疑的。就像以前我也讲过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呢去坐这种游轮，坐那个 cruise， 上来之后呢，票都买了，这一家人呢带了很多水，带了很多面包，上去在那块儿没事呢就开始吃他的面包，喝他的水。哎，这一游轮一坐十天八天一个星期啊，后来说别人都这个怎么排着队进那屋里头去吃去，那味道都很好啊，我们怎么就不能了？或者找人家服务人就问一问，说我们可不可以也进你们餐厅去吃点什么呢？人说，哎，你没买票上来吧？说我们买了，都看看你们这个船票，一看，哎呦，你们这一切都包含了，你们为什么这么些天不去吃，自己在那啃干面包啊？那我们信神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信了神了，有那么多的福利等着你，其实你自己还在那块儿，自己背负这种重担，是不是太可怜神了？觉得神没那能力吗？你看人这样想吗？有人我说你跟神祷告啊，他说。神那么忙，哪顾得听那么多祷告啊？那你太小看神了，神无处不在，无处是吧？不都在施展他的大能吗？你想到这些人就知道了吗？所以有一个人呐，挑着一副担子走路，哎，有一个好心的司机载下了，开个敞篷车吧，啊，卡车载下了，说你上车吧，他就上车了。上车呢，意思是上了车的这个担子还在身上挑着。说这么上车就不错了，干嘛我要把担子拿下去？简单的道理，让我们看到，我们信神之后，神有无限的权柄好处给我们，我们去跟他求，接着祷告，神必祝福。即使是对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当你真是经过祷告，你看到你与神同在，仍然可以让你难处变成祝福，变成喜乐，所以你就有凡事谢恩的心了。好，下面我们从三点来分享关于凡事谢恩。首先，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因为凡事谢恩是神的命令。你说你信神，神说的话你都不听，那你真信假信呢？凡事在原文当中叫 pante， 希腊文当中叫 pante 就所有的、全部的，这一句话指所有的事物。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在这里的意思，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事情上，全部怎么样都要谢恩。谢恩这个词呢，它原来叫就是 O Christed， 它从喜乐上来的，跟喜乐的关系很大，啊，喜乐就是 Christ， 啊，他就从那儿来的。那个喜乐呢，衍生出很多这个什么，比如说饶恕啊、感谢啊这样的词汇啊。这希腊文原文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谢恩呢，有些本，比如说像这个思高本，还有这个现代的这个中文译本上，都直接就翻译成感谢。这个谢恩这个词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了38次，而使徒保罗就用了24次。他这24次当中，我记得只有一次是用在人身上的，感谢，对人感谢也是应该的啊。那其他的都是表示向神的感谢啊。感谢是什么呢？感谢是对神的恩典应当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回应。我们人常常久了就不知道感谢了，不知道感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当不感恩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开玩笑哈，说你常在阳光下是不是就不觉得温暖了？其实也是我很骄傲的一句话哈，意思就是说我对你这么好，你都不再跟我说谢谢了，你不再跟我说哎呦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了。其实他常常是说的了，我是喜欢去开一些个玩笑去跟他是这样讲啊。那特别是在这个腓立比书4:6就更强调，信徒呢是在祷告的这个祈求之际呢，你就可以充满喜乐，你也可以有无限的感恩。在我们这段经文当中提到，经文当中提到喜乐、祷告和感恩这三件事，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有人说我就来教会好了，我就不祷告，我想要喜乐，我也不感谢谁，那你就这个喜乐就不可能在你身上长期存在。祷告离不开感谢， 不住的祷告是真正的能够获得常常喜乐之妙法。我再说一遍啊，祷告离不开感谢，你在祷告当中你就会有感恩了。不住的祷告是获得常常喜乐之道的妙法，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就更是如此。因为信心呢，借着祷告可以得到坚固，有了坚固的信心，你才能够以主和他的救恩为乐。要不然的话，你跟拜偶像没什么区别。拜偶像说你对我好一下我就感谢一下，不好就算了，弄个木头疙瘩回来拜啊。木头疙瘩拜完之后说你这给我祝福啊，我这次需要赌博去，你让我能够赢。去了赢了之后，这木头疙瘩就被高举了，可能给他盖个房子盖个庙都不一定了。回来之后呢，输了这一脚就不知道把这木头疙瘩踢哪儿去了。那 你是神是不是？你没有找着，你自己就是神，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主。所以在这儿让我们看到，与其说这是三个方面的三种态度，不如说这三者是一个态度的三个方面。你对神一个态度的三个方面啊，它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啊。而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神让我们这样做的。这里就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看上下文的关系啊。我们这里是16到18节，那在第15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应该是，或是就是要求你们应该是的意思，要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是中文现在翻译的，哎，这是100年前翻译的啊，追求良善。有的地方就译作什么呢，常要追求良善，有的本就译作是要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不光是不跟别人抵触以怨报德，而且真常常做事情是要为别人的好处着想。当一个人你能够为别人的好处着想的时候，你自己那个蒙受的祝福真的是无限的。你整天的算计别人，你活不了多宽的路，那个路会越走越窄，最后走入一个死胡同，你变成没有朋友。6号这个曼德拉去世了，是不是高寿啊，活了多少岁数？95岁啊。曼德拉有一句话很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知道不？我上次讲到以前讲，我没有敌人，我没有敌人。现在国内那个刘晓波也用这句话了，是吧？我们有敌人。那我们有的人常常是什么呢？我怎么净敌人呢？怎么谁都看我不顺眼呢？你有太多的抱怨流露了，啊！所以你活出喜乐来。没有人是对你一个常常面带微笑的人，他觉得你这人多么可怕。你一见人就横眉竖眼，别人看你都觉得这人咋的，可离他远点，就吃差药了。所以每个人呢都不是献出一份微心，好像每个人都抱着一个火药桶，不知什么时候就爆炸。我以前跟一个弟兄一起祷告，没信主之前呢，他真的是脾气挺暴的，也是东北人，拿了2个博士学位。我给他祷告，让他找找信主，找找信主啊。这10年前的事了，11年了、啊、他就说，他说东北人，我这气也大，其实他太太人特别好，但是他呢有时候生气。我说你生气的时候什么感受啊？我还跟他谈谈感受。他说我一生气的时候，我就像董存瑞炸掉包似的，我就想着房子都给他干掉。人就是这种暴躁，但是你有怒气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极大极大的伤害，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一步人身啊，没有办法啊。所以说呢，当你有喜乐的时候，你就没那么多怒气了。你说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很少有说结婚娶媳妇儿跟人打起来了。有，我看着国内报道了，有，但是很少。高兴啊，是不是？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都忍受了，可是过一段日子以后呢，别人没说什么话事，你都要暴跳如雷，你就没有那个恒久的喜乐在里边，因为你也不祷告，因为你没有感恩的心了，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第15节这个前提也让我们看到，做事情呢 要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这句话说得太好，用现在国内时髦的话说，这句话具有正能量。啊，国内积极性不说积极性了，换成正能量了，很多话都变了，啊，那个开会不说开会，改成啥呢？我们今天要论坛，啊，很有意思啊！我这回国之后，很多话我跟不上。那作为基督徒，更要知道为别人着想。如果只想自己的利益，你就无法诠释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那种伟大的爱。我们都是罪人呢，神爱世人不说，他爱罪人呢。你们有谁是想说，哎呦，监狱那个人判十年，好了，我明天就去，我也不认识他，我跟他说，你出去吧，我替你顶刑，你会干这事吗？可是我们都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为他的救恩而欢喜快乐。一想到这个，你服侍神，你说你能没劲儿吗？你不喜乐吗？那个使徒保罗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有一段著名的经文哈，他是这么说的，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下一句话怎么说？也要顾别人的事。可是现在人常常变得什么叫做个人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啊，就是说自私，只管我自己就好了，不管你家别人呢，是吧？这是人常常由罪带来的问题，啊。我们常常看有些榜样，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所表扬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用行动做出来了。法利赛人对圣经那么熟，念念有词啊，额头上、袖子上、衣襟上都刻着圣经，是吧？你们要爱人如己。可是看着有倒地的人呢，你们要爱人如己，就绕过去了。那它的意义在哪儿呢？不实，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神的儿女，要听神的话，这是神的命令，我们要听，而且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要常常喜乐、祷告、谢恩，这个东西贵在一个坚持。什么事叫持之以恒？那就有果效。所以他这里连用了三个词啊，连用了三个词，是常常、不断、凡事。有人说我怎么没尝到啊？你浅尝辄止，你就尝不到。那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有美好见证的人，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保罗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要我们信徒应当持守爱神这种心境，有一个美好的内在生命。说我信主我都信一辈子了，信一辈子没长大，那就是侏儒，在基督里的侏儒也挺可怕啊。那个小狗长不大，豹子是个宠物还不错，这人呢长到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一米来高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头也不能做这个侏儒。一个信徒如果没有感恩的心，就不能以主为乐，也不会借着祷告获得神的帮助。所以常常有人他疑，我祷告神怎么就不听啊？第二点，凡事谢恩是基督徒的本分。凡事谢恩是基督徒的本分。神的教导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不是说哎呀要求这么严呢，这老爷子怎么要求这么多呀？爸爸对你要求就多，都是对你有好处的。老妈的唠叨都是为你好的，孩子一听说你就烦。特别现在很多这个听听者也说，就你知道这个孩子过去我们那时候日子穷，也没有什么听不听的，就挨听嘛，挨打就听，是吧？现在这个东西说一到听听者了，我自己就可以独断专行了。为什么呢？他不成熟的表现，那不是个成熟表现。觉得我知道一些事情了，过去小时候我都依赖你，那不牵妈妈手就怕被别人领跑了什么的，现在呢觉得我突然长大了，那其实呢没有完全长大， 还很无知呢，就是有一点儿能力就开始翘尾巴。我小时候这个妈妈常跟我比喻说你不要骄傲的时候，她就比喻说，她就说，她说你说你挑水，你注意看那一桶水啊，它不但往外洒，挺怪。我们小时候挑水的，满水的话它不洒，它就在那里边好像不怎么形成一种张力就不洒。可是半桶水的时候，我从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挑水，九岁十岁的时候，哎呀，抱个扁担把那钩缠起来，那挑半桶水到家的时候剩不点了，一挑那水不咚不咚，越逛越大，越逛越大，都出来了。人也是一样，越是自己东西少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是当东西多的时候，自己就哇，我是这么的有限，那才真正的认清自己啊。我们人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神的教导的时候，要知道他受的教导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去学了，你得到的是太多的祝福了。所以我们学会感恩呢，你是在这当中蒙祝福的。凡事感恩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情感，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的。可是那时候没这样，没这样就没按照神的话去做。我所以说我用本分这个词啊，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样的事情上，都应该凡事赞美主。那说仅仅是感谢神吗？我们常常是不是应该感谢人呢？其实神是借着很多人来帮助我们，你对人也有一个要有一个感谢。很多人的问题就出现在什么呢？不会说感谢的话，这人完了。不管他多大的人物，就是说你是本身你就是在高位上的一个总统呢，如果他不会说感谢的话，不知道感恩，这人就完了，没救了。那神不是借着天使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这个众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吗？你看今天早上我看瑞娜来了，瑞娜来之后呢，因为她要做一些事情，需要去一个地方去取一下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我们那个孙弟兄原来在国内他是医生，他是这精神科的医生啊，他就常常给他帮助，是不是啊？无论是真的是去这他那儿，常常给他帮助。今天早上马上还又出去又去帮他。那你说是感谢，我既感谢神也感谢着人，神借着人跟我们做事。你结婚了，常常我们说是婚姻是神定的，那神把这个配偶放在你身边了，你不珍惜他，人很有意思哈。你说人怎么着，人都是说追求那得不到的东西。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说了，说当你追求一个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很痛苦，你得到了更痛苦。去想象啊，人常常用一些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去面对现实。比如说在婚姻里边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有几年之痒了，哎，你听到别人的赞美话也多了，他就说哎呀，我要是不跟他结婚，如果我要跟他结婚的话那会不错。我告诉你，你不跟他结婚，你要跟他结婚的话那才大错了。所以这事越简单越好。哎呀，我这人傻点，我老婆更傻，我们俩呢就是说这婚姻上呢都没找过对象。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别人看我们这么大了就给我们介绍了，完了我们俩一把就成。我一看，哎呦这不错了，弯的框上就是菜吧，好容易找了一个，是吧？就一下子就结婚，已经30多年省事儿。所以别人问我恋爱的经验，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是不是？有的人是先恋爱再结婚，完了就离婚了。你要去营造婚姻是靠营造的，你要常常感恩的心。我现在也时间长也差点了，都老了嘛。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呦这命真好啊，我找这么好的太太。现在我常常说，我的太太这么能磨叨啊，这么唠叨啊。年轻的时候觉得说，哎呦你看他多关心我，他说处处为我着想啊，我也不断的去想着我的这个事儿。你看人家嘱咐我这个嘱咐那，是感谢。现在说他说这么多事儿啊。这在神里边呢，我们就知道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个能听的耳啊，哎，有个感谢的心，你自己内心就很平静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呢不知道感恩的原因呢，主要是出现在就是说不满足上。中国有一句词，有个成语叫做欲壑难平啊，就是欲望的那个深沟没法填平，名利地位金钱你没法填平。所以老百姓说一句话，就是说人心不足怎么的了，蛇吞象啊。什么意思？蛇那么细，他想把大象都吞里边，那你不胀肚才怪呢。这世界上啊，有不信主和信主这两种人。不信主的人呢，他觉得靠运气，什么事儿？哇，你看我多聪明，我这个运气好，你看我投了这个 lottery 了之后我就赚了，是不是？买了股票我就赢了，就这样。可是有一天输的时候，他就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不信神的人还埋怨神呢，老天也太不公道了，怎么让这事儿轮到我？神怎么都不对。信主的人不成熟也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信主人有一个好处，碰到好事知道感恩。哎呀，神感谢你，你看最近啊，我也找着对象了，我也找着工作了，我身份也解决了，我孩子考了好学校了 ，everything good，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可是碰到不顺心的事儿时候呢，神呐、啊、，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神呐、啊，你在哪里？神就在你的心里，就在我们当中。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更经历他。你太富足了，你根本就不觉得有神了，你自己就觉得我就行了。所以讲说这叫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从小时候不大时候我妈就教我这话。人有时候有个满足啊，现在人就无限度的想要去获得，像那个 Rockefeller 说的是，说你还想要多少啊，说 just a little more， 再多一点吧，就是这样要。有一句话说，中有广厦千万间，睡觉只需三尺宽，对不对？说中有家财万贯，不过一日三餐，满足就好。你上帝造人很有意思，要说是富人，他可以不吃，吃多少都不饱，那完了，这世界都被他吞了。有意思，越富你越想吃好的，不行了，你三高了。你再吃多了之后，你就得吃药了。你得控制自己，这人他有个 limit， 限制你，受这个限制，啊，神造我们就是这样，你不能过分贪婪。可是，当我们没有一个知足的心的时候，就完蛋了。这里一个最典型的榜样，你看玛利亚。上周五我们在小组当中也分析，玛利亚，耶稣的妈妈，她还是作为一个处女的时候，天使就跟她说：“你要怀孕了。”不吓死人吗？在犹太人那个习惯当中的怀孕，你处女怀孕，你被石头打死的。但是你告诉人圣灵感孕，这是救主要从你而来。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应是什么呢？我信，大家一起读这句话，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哎呦，我就以你为乐，我一看你就高兴。咱有些人看了高兴，看啥高兴呢？看儿子高兴，看孙子高兴。哎，一看儿子就高兴，一看孙子就高兴。有儿子当儿子，有孙子当孙子。结果，这孩子呢，不是望子成人，是望子成龙。多少孩子啊，真是去的好学校啊，学校好得不得了啊。最后呢，跟父母的关系呢，我们有姐妹，我们弟兄，我们在一起就分享，就说。家里头比如说姐妹几个，哎呦，哪个读的最好学校，世界最名牌学校，结果最自私，结果这成天为别人服侍的人呢，哎，对，为父母做的最多。所以说这就有一个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带你的孩子的问题。中国人对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上帝啊，就是在海外也是一样，一定要教他做人，否则都想让他学这个学那个，学了无限多的东西又怎么样呢？100个人学钢琴，几个成为钢琴家呢？有这孩子学钢琴，他家还学舞蹈呢，我得去学舞蹈。哟， 那孩子还踢足球呢，孩子他怎么软攻硬攻都得来啊，他受得了吗？这玩意儿是吧？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因材施教，中国古代就这样说了。可是我们常常不一样，我们不是说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是因比施教。经过比较，他学我就这东西，对你的神是在这些个世界上，而不是在主身上。所以我们看玛利亚，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个疑问哈。约伯他对他所面临的极大的灾难困苦连串的降临的时候，他这一段话在约伯记一章20-21节，他当时什么样呢？他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他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自己不管是蒙福还是招祸，那是应当的啊。所以呢，神无论是赏赐还是收取是合理的，当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你只能是发出赞美。他就赞美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是美好的，这是最高境界的感恩。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承认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你就会为眼前所有的感恩。否则的话，什么都是少一点，买个大房子还说这房子要再多一间就好了，买个车这车再提高一档就好了，读了一个学位，再拿一个高点的就好了，就无限度的去在那儿去努力了，都是不是坏事啊？中国人都是这样。可是圣经也说了，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在40岁之前是拼命的赚钱，40岁以后是拼命的用钱在买生命，都得不停的吃药。像这些让我们知道以神为乐那个祝福是何等的美好，即使我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我们就仍然能够坚持神圣信仰的这个祷告，我们就可以获得喜乐的盼望，因而呢就可以产生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这是一连串的关系。有的时候人以为说，反正我这一生要平顺的话我就会感恩了，不见得。我一生什么都顺利，我就知恩图报了，不见得。你可能跟神的关系就更加疏远。那在罗马书5:3-5，保罗是这样看的，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在整个的磨塑的过程当中你成型了。最好的这个器皿是经过最多最复杂的磨塑才造成的。有一句话，我小的时候就记住这样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啊是事事如意，心无一累，那会怎么样呢？结果是他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没有意义，活着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中国古代才有这样的话说，叫做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自磨砺出。还有一句话说，叫做自古英雄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呢。说你家里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呢？你后边人不让他干事了，不让干事呢，那他就开始造害了，很快就倾家荡产。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借鉴啊。那真的是小时候我妈妈常跟我说的话，就是让我有报恩的心呢啊。虽然我这活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环境当中，生活那种艰苦是我们在美国或者在城市里的人想不到的，但我爸爸打成右派之后就给我们弄到那个特农村特低下的，就是那个最小的村庄里了， 那房子，就是到我最后我上大学走的时候，我家的那个房子是个土房子，土皮房子、草房子，一块砖都没有。当时我把静珠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认识，带到我家的时候，我胆儿挺大的，就这么一个破土房，嘿，她竟然跟我进去了，最后嫁给我了。这还是后来建的那个房子，之前那房子是下雨，外边下大雨，屋里就漏小雨。冬天的时候那窗户，你现在看外边，那个都是糊的窗户纸，窗户纸上都是霜，没有玻璃。我就是小时候在那个晚上睡觉怎么睡呢？把炕烧热点，人呢整个用被把脑袋蒙上，要不然这冻。那个因为屋里的温度是什么样？是零下的。你家里是水缸挑水吗？我不是挑水吗？那水缸那个水啊，晚上是冻冻厚一层冰，第二天早上要弄水，都帮忙弄木头砸开，就是水才能弄上。就那种日子，是吧？但是对人这个磨练是无限，所以现在你让我这个去干活什么的，我是不太知道累的。我干活的话，我也不是说会，哎呦，多少人来帮助我干呢，我才能干。要不昨天咱们要比赛嘛，昨天去那个柯静家去取那个球台的时候，因为柯静昨天也开会出去，如果没这些说，哎呦，你怎么就不找人来，就自己就来弄这个东西了，啊，我们就自己去就把它给搬回来了。你们好好参加这个比赛啊，这里有我的汗水。我干得很高兴啊，很喜乐，我租个车就去，就给拉回来了，是不是？那种磨砺呀，让我一生受益，我不会对这个苦什么的去叫苦，是吧？所以说太太常说我，你干活能不能悠着点儿？我干活的就恨，就是差不多累倒的时候，我就是干，就是拼命干，就是这样一个习惯，啊。当然，在国内说给我劳动模范啥的，在这儿没有，啊。这个没有那个刘敏那么 smart 的，人家刘敏给老公发一个证书，嗯，就是模范丈夫，而且这个是永远有效，聪明啊！哎呀，到家一看这个证书好啊，永远有效，结果这老公怎么干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累，怎么干都高兴，因为证书在那儿呢啊，所以有智慧的都发点证书哈。证书意味着什么啊？我讲了半天，因为什么？感恩呐，啊。当你学会感恩的时候，真是 make easy 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呢，真的是要学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别人投之以礼，你要报之以桃啊！啊，那当我们认识了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神是全能神，耶稣基督来了，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灭亡，我们永远感谢他。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叫知恩感恩，你也报恩。同时神借着很周边的人祝福你，你也要感恩。我们就应当对养育抚育我们的父母感恩，家人感恩。我就不知道，我就不明白了，很多人就跟爹妈过不去，为什么呢？就欺负父母。国内常常报，差不多了，把父母年龄大了，把父母给赶出去了，是吧？整个一个就是一个啃老族。啃老族是什么族诞生的？他的祖宗是什么呢？不满族，诞生了一个啃老族，啊，所以说就一直把老人就吃光了算，啊，现在国内不买车不买房子，这女的还不结婚，完蛋了，怎么整？啊，另外我们对我们周边人有一点帮助，你都要感谢，知道谢恩了之后，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我在国内的时候，在那个读研究生的时候啊。也是专门研究了这个课题，就是情感这个回报。有的时候情感回报，你就是人家别人看你的时候，你对人别人多一个微笑，人家心里就增加温馨，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实践了。我在神学院三年当中，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因为我开个破车，我的车破车几乎就是校车，每天我会拉着我的这些同学去上学的。但一走在那个社区里头，一人绕一下，我们的学院宿舍挺怪，从里绕一从里走，也挺大的，一走也是一两迈。那个那边不冷，洛杉矶不冷，我开车窗户，路边很多人都跟我打招呼。哎，我这些同学觉得怪，你咋这么多朋友？一见说那个我朋友，这个朋友，为什么呢？怎么来的？就是我面对会微笑来的。我每天早上都是出去跑步走步，天天呢，要不我坚持不下来。早晚我都走，那是雷打不动的。 结果见着人的时候，见每个人我都跟他们打招呼。外国人就 say hello, good morning, 是吧？那中国人看差不多的时候，时间长之后就你好。你知道那个地方，那越大城市人呐，越大城市人他情感越差，他不回应你。很多人你看的时候，他觉得怪，哎，怪，来个怪物，怎么学会打招呼了？像咱们这社区很安静，你跟谁都打招呼，那他不打招呼。后来他们就知道了，这个人来肯定得跟我打招呼，赶紧跟他打招呼。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后来一回来之后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好久没见你了？”哎，这美国人也会说：“啊，我特别特别想你啊。”我说我在读神学院，就放假了，我回家了，我家在东部。哎，每次见面还得跟你唠一会儿。所以你看，你就是一个友爱，你就多说一句话，我没花钱给他买什么东西。结果怎么样？多少爱回报你，多少人爱你啊。后来我就从人一家门口，那老头出来说：“耶，从家门口有人在那，在那院里干活，我也跟人打招呼。”后来那些老头高兴了，抱着一箱东西在那等着我，就是说：“你要不要柠檬？给我一箱 organic 的 free 柠檬。”如果你凶神恶煞的，你怎么样？注意，真的是我们去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个蒙福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第三点，凡事先是神的旨意。你老说那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啊。下一个第三点啊，凡事先是神的旨意，明确地告诉我们，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做这三方面。哎呀，这句话真是具有非常丰满的神学意义在这里边啊，表明神的旨意是借着基督成就的救赎显明的。你也提到基督，你老说基督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啊？这种救赎的东西在里边哈。信徒也唯有借着基督及神所赐的这个圣灵，我们才能行出神的旨意，要不然的话你坚持不下去。所以保罗在这节圣经上特别加上了一个限制的形容词，就是神的旨意。那他在于强调独特的属于基督教的这种性质，我们的教会是非常独特的属于基督的。凡事先既是神对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就应当存着凡事感恩的心来生活，认定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的真谛，抱定追求合乎神旨意的这种人生。所以以上他提的这三个方面，无论是喜乐、祷告还是谢恩，他们是互为一体的，这是基督徒应有的修养。那修养这你起码的一个修养。当年刘少奇写一个《论共产党的修养》，被批判了。其实共产党人都按那个修养做的话，现在中国不会这样。这三个良好的习惯也被称为教会的常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就要操练，去操练，借着教训和树立的榜样，这里向我们显明神关于喜乐、祷告和感恩的这个旨意。在基督耶稣里啊，这个是保罗特别强调的，也是他保罗思想的一个特征，保罗神学的一个特点啊。神的旨意就在基督耶稣里显明出来，不是在我们说这个社会里，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获得那实现神旨意的动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去操练。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使徒保罗书信他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劝勉信徒将信仰与生活结合起来，否则你就活在一个虚假当中，活在两面人当中。在外面一见谁啊，好像都挺好挺喜乐的，回家之后暴跳如雷，那就不是一个你自己真实生活。可是我们人往往是这样子的啊，都是几层皮的人呢啊，几层皮的人。然后以前讲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哎呦讲得好， 那太太呢，就说，如果他能够永远在台上就好了。明白啥意思吗？这台上是那样，在下边不一定，啊、哦，很多人就是这样，人嘛就这样。当牧师回家了之后，太太说，把你那层皮扒掉吧。完了，太太紧接着又加一层，又加了一句，还有一层呢，就不止一层。活得不真实，所以说我们真正好好信主，从里到外活出神的荣耀，神的名，阿门。啊，感谢主啊。那这里所以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还能谢恩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是因为我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这有几段经文我非常喜欢，一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17-18节。哎呦，那时候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我都滚瓜烂熟，全都能背下来。哎呦，这经文越背越感动哈。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7节也说，大家熟悉的经文啊，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今天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因此在世上我们无论了经历了何样的际遇和难处，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是跟主同死同复活的。感谢主。真的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就通过早晨时间我们一交谈啊，很多人就愿意信主了啊，很多弟兄姊妹就愿意信主，就愿意受洗。那原来说下周就是下个星期天了，牧师回来说是有2个受洗，现在3个、4个、5个，可能还要增多啊。那感谢主，我昨天晚上呢也没准睡好觉啊，半夜之后我就进了一个 email， 是 Peter 发的，说许军的儿子哎 ready 了，要受洗，就高兴。1点多钟我给他回了个 email， 哇，说 praise Lord。啊，感谢主，哈 ，grace 啊，这是 amazing 啊，真是很感谢神。就是说，这孩子，你看，他的孩子说话平常不多，可是他心里边有神，神就在他当中，他就愿意帮助这些个儿童，也是愿意信而受洗。那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到主面前来呢？有很多人说信主，我信很久了。就是我都没有全搞明白，你弄不明白，你全搞明白你是神了，你就研究神，你不是信靠神啊。我常常碰到这样的牧道友，我讲话有时候说的挺重，但是他们也都不忌讳，不忌恨我，是吧？我相信你们越早一天信而受洗，早一天蒙福啊。感谢赞美主啊。让我们特别注意一点呢，就是说神对我们的应许不会改变。我们按照神去做，有这样的信仰态度，会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我们就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意义。那是不是爱呀？那是不是一种奉献呢？哪有比这奉献还大的了？你就懂得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没认清十字架的意义，那你仍在耻辱当中。你认清十字架的意义了，你是在荣耀当中，在祝福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信仰是一门生命的功课，需要用心来学习，需要用我们的真实行动来操练。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并战胜所有的困难，即使是面对很不如意的境遇，我们仍然能够献上感恩和赞美。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们可以从苦难当中磨砺出更坚定的信心，使我们会勇敢地面对苦难，有力量承受苦难，并且从苦难的经验中去发现神赐予我们生命的美好与珍贵。丹麦神学家齐克果他说，信仰只有经由绝望苦难，经由痛苦与不停的挣扎，才能获得。凡事谢恩的意义在于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能感恩，使感恩 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真实的你就有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只有当我们面对阳光的时候，你才能脱离阴影。当你背对着阳光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阴影。我很欣赏的一句话，就是迎着太阳走，一切阴影都会抛在脑后头。让我们真正的是为主做光做盐，荣耀主，荣神一人，我们也得蒙祝福。阿们。让我们去操练这样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一首歌，献上感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唱，让我们天天都过感恩节。来，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以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快乐，感谢你救赎的恩典，感谢你十字架上的牺牲。主啊，我们立志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既为主你所选定，我们就一生跟随你，永不回头，你的祝福就永远伴随我们。甘心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用我们的行动来服侍你，用我们的时间金钱来献在主你的面前，为主你所用。主啊，真的是但愿你今天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不只是在教会，要在社会，在家庭，在邻舍当中，我们都知道凡事感恩。主，你就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喜乐和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请坐。